Is everybody ready?
Hello, hello, 问候到手机边最最亲爱的你，今天还好吗？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呢？是不是也下雨了呢？我这里下雨了，那么就欢迎收听窗外大雨在下，心情提前放假的段子来了。我是十年媳妇儿熬成家务小能手的主播彩彩呀。根据我的经验哈，有时候呢吸尘器代替不了扫把，就比如说这熊孩子出去玩的像泥猴一样回家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得用花洒给他弄干净是吧。过年回村的时候呢，出去玩化了个小妆，被我妈熊了一顿。我妈说，在农村谁化妆了啊，干干净净的不是更好吗，让别人说闲话。我说，妈，关他们家什么事儿啊，凭什么说我呀，我吃他们家大米啦，我用他们家的了啊，还是挡他们家路啦。刚说完，二货侄子接了句，勾引他们家儿子了，我打死你个小混蛋。我领着我这二货侄子坐出租车，车上非要玩我手机。下车之后他特别骄傲地说，姑姑你猜我把你的手机藏哪儿了。我说，你藏哪儿了。藏车上了。我还要打死你个小混蛋。打孩子不好。那天跟我妈在家看电视，电视上的专家说打孩子起不到任何的教育意义。我就跟我妈说，妈你看到了吧，我小时候我以前被你打那些打都白挨了吧。我妈说，以前打你就是解解烦，你这孩子打小我就看出来没啥教育意义哟。你知道吗，在香港打孩子犯法，然后有些家长周末把孩子带到深圳来打。我劝有些家长别太离谱，那肯定是不打不行了的程度。为孩子的事儿啊，我们两口子经常闹矛盾。有一次娃做错了事儿，忍无可忍的爸爸非要揍他一顿不可。我护着崽求情说，孩儿他爹你饶他一次吧，他如果下次再犯你罚他也不迟啊。孩儿他爸怒气冲冲地说，那他要下次不犯怎么办。今天我走在路上，听到前面两个人对话，爸爸对儿子说，儿子你怎么这么笨呢，连你妈都打不过，我十岁的时候就能打赢你奶奶了。好家伙，当时我内心的正义感腾一下就起来了，明天是什么日子，是世界不打小孩日。所以我飞快走到那个爸爸跟前说，这位父亲你怎么教育孩子的，你这样的人怎么配当爸爸呀。那个人瞪了我一眼说，你谁呀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，我们在讨论打羽毛球关你屁事啊。这件事儿告诉我们，在外面不要多管闲事儿。教训孩子要关了门在家教训吗？昨天屋顶回家见老婆在教训儿子，就说，老婆你怎么了啊，为什么要教训他呀。他老婆说，你的乖儿子打碎咱家花瓶。不是就打碎了花瓶吗，一点小事吗，不至于啊。他还留张纸条你自己看。屋顶打开纸条，上面写着，花瓶是我打破的，我是爸爸。屋顶说，老婆你先休息，让我来打。不是花瓶重要还是孩子重要呀。就像我小时候有一次不小心摔破了一个杯子，我担心家人说我呀，于是我立马把家里所有东西都砸了，让他们认为是贼来了，我太机智了。最后我被揍个半死。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打呢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爸是会计，小时候他电脑内存不足，我下载不了穿越火线，于是把他的账本和金税盘全部删除卸载了，然后
我差点重新投胎。
有朋友说，我把我爸工资20000块钱的红色纸币带到学校，跟同学一起折纸飞机。那段时间在学校的人缘一定很好吧？我偷了我爸100块钱，去村里小卖部花了3块，剩下97扔了，怕他发现。我小时候被打是因为我爸睡下午觉的时候打呼噜嘛，那嘴就是张着的嘛哈，我就在他嘴巴里挤了半条芥末。老弟那个时候才3-4岁，老家养了好多鸡，我就想用鸡屎喂我弟，他刚开始不肯吃，后来呢我就在鸡屎里面拌了点糖给他灌下去，于是我爸揍了我一顿，打扫鸡屎3天。老板说，我往面盆子里尿尿，那一天我差点在树上被吊死，仿佛看见了太奶。我小时候堆雪人，怕雪人化了，就把我妈特贵的防晒霜都给雪人用了。哦，说到雪人哈，插播一下，你知道为什么雪人不能69吗？因为雪人是88，哈哈。小时候画过雪人。过年亲戚邻居都在我家打牌，好多人来了，我为了逗那些小孩玩，于是我把爸妈枕头底下的气球拿出来分享给那些小朋友们，并且还示范吹了一个特别大的拿出去炫耀，我爸妈瞬间石化，那个年我过得挺记忆犹新的。当年村子里修马路挖坟的时候老多白骨了，还挺笔直的，兴奋的我捡了一大堆抱回去，然后那个月走路有点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揍我，我跛的时候还在想那个白骨能不能用来当拐杖。你是有点火啊。
小时候找君子挖到了掌骨还有小臂，我以为是恐龙化石，发现了宝藏一样的。宝藏嘛，藏起来哪里最安全呢？我就藏在了我奶奶枕头下面。
你奶奶一定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吧。
你还怎样被揍过呢？小时候有段时间流行打乒乓球，我没有乒乓球拍，于是我灵机一动，用我太爷的牌位跟小伙伴打球，差一口气就要去陪我太爷打乒乓球了。
4岁多的时候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条受伤的机关蛇，跟小伙伴用棍子抬回了我家。为了照顾小蛇，我专门把它放在我的床底下养伤，然后被我妈发现，蛇被乱棍打死，我也差点被打死。
这差不多能成为你妈这半辈子后半辈子的阴影吧。
小时候住村子里面，隔壁有个熊孩子跟爸妈吵架，那熊孩子就说了一句，我跳塘去了，然后就往外跑，父母在后面追，晚上村里没有灯，父母追不上，那熊孩子拿块大石头扔塘里，人就跑了，父母听见落水声以为孩子真掉下去了，到处借手电筒啊喊救命呀，你能想象吗？大晚上村里大半的人都下去摸，结果那熊孩子在池塘对面呵呵呵呵的笑，
父母看见一顿打呀，高潮时没人去拉，都说打得好。
陈经少女朱刚烈说，我小时候被打是因为我爷的爸，我们这儿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应该叫老太，老太过世的时候我奶在那儿哭丧，我奶奶哭啥我就跟着哭啥，开始气氛挺好的，后来我奶奶说爸呀咋地咋地，我也在旁边跟着哭爸呀咋地咋地，
然后被我爷追了3条街打我。
是谁小时候挨打之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想象自己变成一个冰冷的学习机器，脸上再也没有笑容，让爸妈内疚一辈子。
爸妈会内疚吗？爸妈一定会很欣慰。
看来教育教育还是有用的哈。
昨晚儿子被老婆打了一顿，儿子哭着向我走来，对我吼道：爸，你娶这样的老婆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嗯，
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四密码赛。
服务通知，尊敬的用户您好，您于2024年5月5日7点46分购买的，如果能够回到五一前几天就好了，服务现已生效，感谢您对本公司的支持，期待下次能为您带来更好的服务。
真的可以买到这样的服务吗？
那得花多少钱呢？听说广东真有钱，连下雨都是包月的，
到期还自动续费呢。
暴雨天，牛会躲窝里，马会往棚跑，牛马会想尽办法出门上班，
我感觉尸体就不舒服了。
建议取消五一假期，劳动节本来就是为了纪念劳动者取得的8小时工作制，我们没有取得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纪念。你知道调休的反义词是什么吗？是搭桥。因为你看这个国外这个五月份这个放假的时候呢，就是如果中间有那么两天工作日是可以放搭桥假的。他们好多外国友人啊，把中国的妹子叫熊猫妹的，我觉得不应该，毕竟韩国妹叫泡菜妹是因为他们真的喜欢吃泡菜，日本妹叫樱花妹是因为他们真的见过樱花，但是中国妹不一定都见过熊猫，所以我感觉中国妹应该都叫调休妹，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被调休。
你想多了，熊猫妹是因为黑眼圈加班加的。
幸福四件套：雨天，无人打扰的休息日，充着电的手机，在床上躺着听段子来了。依然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了啊，喜马拉雅 APP 上更新，谢谢你的支持陪伴聆听，没有点关注小伙伴记得点一下关注哈，有任何想要说的话呢都可以在留言区留下来，还有点赞月票，感谢大家。即将到来的日子呢是国际不打小孩日哈，回忆涌现呐、啊，记得上学的时候放学前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拿出一片止痛药说把它吃了吧，我说老师我哪儿不疼啊，老师说你过会儿就疼了，我已经把你考试不及格的事儿告诉你爸了。止痛药可以止心理上的疼痛吗？ 胖虎有次考试没考好，他妈揍他一顿，他爸就过去安慰说
你一定要好好学，你妈长大了不要种地，要混得比我好，你妈啊，
就说希望胖虎长大混得比他爸好。当时被打得挺疼的胖虎还是咬着牙说爸别的不敢保证，但是我找个老婆一定比你的好。还有次啊，胖虎回家之后低着头跟他爸说，爸老师今天批评我了，说我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
只见他爸挥手对他一个耳光，怒骂道：你也掀女同学裙子了。
现在小孩不一样了哈，那天迷彩回来之后我看他脸色不对，估计是成绩出来了，我说考完了考咋样啊，试卷发下来了吗，你拿来拿给我看看，看他那慢腾腾的样子我就知道他考得不好，于是我就向他靠近准备把卷子夺过来，结果他见我靠近了就往后闪躲，还喊妈你不要再过来了，你要学会远程教育。
从哪儿听到这个词儿啊？
那我就好好教育他嘛，我说你这个分数呀我们得想个办法是吧，他说没有办法可想呀。咋了？老师都用墨水笔写的，橡皮擦不掉不能改的。
还有次我也是跟他讲道理啊，我说你看你这答题都不认真的，你要是这样子不上心的话，你干脆就不要上学了。
他说真的吗？还有这样的好事儿？
我说我最担心是你的成绩，你看你总是班上最后一名。
他说没关系的，妈妈，对第一名跟最后一名老师教的东西完全一样的。我
这孩子怎么教育啊？还好邻居家小孩才熊呢，
有一天他妈给他买了个玩具葫芦，他拿着玩，拿着玩还说，妈妈妈妈，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？
他妈妈说，这有啥不敢的啊，又不是真的是吧啊。只见那小屁孩举着葫芦对他妈喊道，八婆，一顿毒打。
胡桂仙说，小时候啊，爸妈打你是因为觉得你笨就打你，老了之后啊还是觉得你笨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，把他们教不会还打你，
就教他们玩手机，他们学不会还要打你是吧。
老爹爹说，小时候打你是因为你是个傻孩子，现在打你是因为他们老了，老年痴呆，不认识你了。
那怎么能打陌生人呢嘛，既然不认识。
小时候你有没有被父母说傻呢？有次考试没考好，我妈就骂我傻嘛，说你个傻子，你这辈子就这样啦，不会有出息了。我爸看到马上跟我妈说，这孩子是要鼓励的，不能骂。然后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，闺女啊，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下辈子可要努力啊。
护法夜叉说，即使你会分身，你爸妈都能把你打得棺材都不够，即使你会铜头铁臂，你爸妈都能把你的医保卡打欠费，即使你十天没吃饭，你爸妈都能把你打出屎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
哎呀，这可怜的孩子啊，还是想呼吁大家教育孩子有底线，多打屁股少打脸。脸跟屁股比哪个更优秀呢？屁股完胜，为什么？因为屁股光滑不易起褶皱，节俭不保养也白净细腻不易长斑，而且造型时尚，屁股更真诚，不会皮不笑肉不笑，更不会两面三刀，很低调，永远在后面，深藏不露，而且生动传情，稍加扭动风情万种。呵，
这不是张元英吗？
和谐可以一分为二，也可以合二为一，紧紧围绕着一个核心，而且屁股稳重啊，发生天大的事都能坐得住，关键是有担当，
从小没少剃脸挨打。
因为他打你脸，
丢的是你的脸，是他的脸呀。
说打屁股是唯一可以同时解释为浪漫、开玩笑或惩罚的动作。
怪不得爸妈每次打我们屁股都不以为意，哎呀，就跟你开个玩笑似的，就那种感觉。
不要，知道吗？你知道两代人的差距能有多大吗？就拿我来说啊，父亲体制内，母亲医院，而我体质很差，经常去医院。有朋友说，以前我特别叛逆，总是惹爸妈生气，关系不太好那种。然后有一天我说我想看 NBA， 我爸妈就直接带我去 NBA 第一排，还去了更衣室跟球星签名合影。我喜欢梅西，我爸妈就带我去见梅西，是直接和本人一对一见面那种。当时拿了签名合影，我还有双梅西签名的球鞋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嗯，我家还不错，爸妈对我也挺好的，那我还叛逆个啥呀？
天哪！
看到大家的起跑线一样了吗？你看起跑线，对不起，还对什么时间线？就为什么要搞什么年龄焦虑啊？什么27岁考研晚吗？30岁还没有结婚怎么办啊？
你搁这儿制作课程表呢啊？
还有焦虑什么的，再坚持一下哈。30多岁之后就没有容貌焦虑了，在漏洞百出的人生里，容貌问题根本排不上号啊。现如今终于到了谈恋爱不怕爸妈知道的年纪了，却遇不到一个能让爸妈知道的人呐。
当初早恋不让人家谈，看，现在都晚恋都磨得了吧。看到有人发帖问，你有没有什么小众的择偶标准呐？然后下面看到一个回答，把这个问题上升了一个高度，正常人就很小众了
啊，确实哈。
现在的非主流是什么？
结婚生娃生二胎吗？主流什么不婚不育什么保平？
恋爱要谈吗？家人们，你们恋爱是怎么被爸妈发现的？就是我爸当时问我哥，你对象多高啊？当时我在旁边打游戏，随口来了一句183。我爸沉默了，我哥沉默了，我四名八三，哥对不起。
我一个男性朋友跟家人出柜了嘛，家人的反应是，不是你找个男的，你被家暴了怎么办？还有你不找女的，没人给你洗衣服做饭怎么办？
当时我大为震惊，这一句话把所有群体都歧视了哈。
总是有那种两性对立的发言，最近就是那个相亲的王婆嘛，她现在跑到江西一个景区去哈，前段时间大家都在那个讨论江西的彩礼高呀，怎么那些女孩上台的都在许愿啥的哈。最近有个女孩子上台了，她发言说我们江西彩礼高，希望男同胞可以自信起来，睁眼看看这个世界，然后好好努力，不要就是破防之后骂骂咧咧哭哭啼啼。
不是，如果你让男生都睁眼看这个世界，他们会看到几乎其他地方所有的女生都不会要彩礼的，你知道吗？
刚好可以反向操作，利用这波哈，就把要这么多彩礼的视频啊什么的发到家里面跟爸妈看，直接就不用被催婚了。你看人家那要求高的我能达到吗？你看他要那么多彩礼，咱家能达到吗？这样就可以愉快的自由的随意支配自己的收入时间跟生活了，这个不是坏事啊。我一直觉得一个人要先爱自己，先要取悦了自己哈，让自己过得快快乐乐的，能照顾好自己之后，两个快乐的自由的自足的完整的人在一起，一加一定是大于二的哈。田径岁月说，小时候不允许谈恋爱，呵，我长大了也不谈，我让他们干着急。
他们不一定会干着急，还会行动的。
那天我爸说，闺女在吗？我用你照片谈了个男朋友，条件不错，187，又帅又有钱，关键对你很专一，我推给你啊。我说真是我亲爸呀。对了，你跟他谈多久了？
一个月了。
好家伙，
古有替父从军，今有替女相亲，但爸这不靠谱啊，我那照片深度美颜的呀。
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两天不骂提铃甩挂，家人们希望有人能多爱你一点。
米班先说，小侄女不知道为啥在哭，懒得理她，所以就坐在一边微信聊天。我妈走过来说，宝宝哭你听不到吗？聊这么欢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正在哭着的小侄女插嘴了，说，奶奶，一看就知道叔叔没有谈对象呢。
老妈说，小丫头骗子，你懂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叔叔没有谈对象啊？
因为他看见女孩子哭都不知道哄，能有对象吗？
真的小孩懂得还挺多哈、
啊。我奶说，你这个年龄还不恋爱不结婚的，我这个当奶奶的太失败了。我小学生弟弟说，你一个老太太你要那么成功干啥？
小崽子高见呐。
家人聚餐，在餐桌上我亲戚就讲呢，我表弟是家里的长子长孙，说他是老人去世之后要摔盆那个人。我就问他，表弟你知道为什么是你摔盆吗？他说我知道，因为封建余孽。哎呦，
现在小孩就敢说挺好的哈，我不行。
当时我妈说，你心里不舒服要说出来。
我鼓起勇气说出来，我想死。 我妈说谁让你说这种话的哦。就有时候你跟爸妈说你心里不舒服，就跟在弥漫着面粉的空气中点火也没什么区别了。所以跟父母倾诉烦恼，你会得到双倍的烦恼，反驳他们可以获得四倍的烦恼。所以你说孩子乖，在你眼中乖，那是我们在忍。
在有些人眼中啊，所谓尊重就是你尊重我，所谓民主就是你同意我，所谓感受就是我个人的感受，所谓沟通就是要达成一致，所谓达成一致就是你来听我的，你都得听我的，你得跟我保持一致。
朋友，看你在网上说原生家庭几个字儿，我就知道你神经病很严重了。毕竟正常人管这叫家，
够了，监控拆了。
当长辈的要求确实离谱，却不得不执行的时候，我会反复的默念此咒语安慰自己。咒语就是：
笑一下算了，笑一下算了，我忍；笑一下算了，我忍。
老人作为年轻人不了解他们出生前发生的事情，但却常常拒绝跟上他们自己有生之年发生的事情啊。就比如说最近哈，在高铁上面有年轻人挂了床帘嘛，老人就大声的骂嘛，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。马上又到了五一的小长假了，你会带你家孩子出门坐高铁吗？如果孩子在高铁上闹怎么办呢？一个妈妈在小帅的书上就分享了哈，说我怕他坐高铁太吵闹了，于是买了两斤大蒜上车让他包，他包的可开心了，
真好，回家之后做菜还有蒜了。
还有朋友说两个半小时高铁，我让他做四套卷子，跟他说做不完乘务员不让下车，他信了。哎，我小时候每次坐车我妈都让我嘴里含一口水，说这样才不会晕车，到如今我才明白原来是爸妈嫌我话多。还有朋友说我碰见一个妈妈让孩子撕猪肉肉条的，说是给孩子到家做肉松，那小孩爱吃肉松嘛，所以在路上真的吭哧吭哧三个多小时撕了一盆，我看着孩子都累啊。
不，你觉得累的事儿，小孩觉得可开心了。我不是
过年前的时候，不是大家去了丽江嘛？丽江古城有个东大造纸，那个造纸就是要包树皮儿，守在那个凉水里面，因为当时冬天嘛挺冰冷的，我都受不了，他包了好久好久，就第二天啊路过那家还说要去帮老板包树皮儿。
这回就是前几天嘛，我妈带他又去了次丽江，因为他还想去造纸，然后又包了好久的树皮。怎么对包树皮上这么大的瘾，那老板都高兴哭了吧，有人花钱帮他干活。
哦，我大概明白了，就是作为一个小孩呢，是希望周围人把他当作大人来相处的，不管是干活、说话、穿衣、吃饭，把他当作大人，平等尊重这样子哈。而大人呢，却希望永远有人把他当作小孩来哄，对他好，给他温暖、拥抱、留言、点赞、月票。
小时候缺失的长大总是想找补回来。关于这个的互动话题哈，咱们三月有期节目不是有留过吗哈，等会儿我们来读哈。
好好奇不胖说，小时候犯贱，你不吃我不吃，你吃我也吃。成年之后的犯贱，半夜在朋友圈发骚骚。老了之后我的犯贱，我会说我两个孙子叫我回去吃饭啦，哈哈。
那现在得多生儿子嘛，为了保证自己有孙子的几率大一点。
昨天啊跟女儿吵了一架，她一生气就甩门而去了，
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回家。我想起最近好多女生失踪的事情，挺担心她的。这个时候老公安慰我说，不用担心啊，我刚刚去发了一份寻人启事，她马上会回来的。话说间，只见女儿愤怒地冲进家门，手里拿一张纸。爸妈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哪有120斤，我明明只有100斤好吗？爱呢才说，父母忽悠孩子叫教育，孩子忽悠父母叫欺骗，父母跟孩子互相忽悠，嗯，代沟。缺什么就秀什么说，我闺女跟我顶嘴，我跟她说，现在呢我跟你讲道理，你要珍惜，因为我讲不过就会打你。她又问，那我长大了你还打吗？我说等你长大了我就会心平气和的跟你讲道理，所以现在你还没有长大，等长大了再来理论哈。是不是等他长大了就打不过了？事情有时候特别矛盾哈，在孩子们年龄还小帮不上忙的时候呢，总想帮你，而当他们长大到有能力帮你的时候，却又飞到不知道哪儿去了，又很难帮到你了。一家两个磊说，期中考试刚结束，后面呢就是家长会，果然压力都是给到能扛的人，
大人更能扛吗？
如果大人扛不住，是不是回家会揍孩子？彼岸东我说，家长群有位家长发消息给老师，说他孙子被一个女孩子甩了嘴巴子，回家嗷嗷哭，让老师给个说法。我哈哈大笑的跟闺女说，这是哪家小姑娘这么厉害啊，把人家男孩子都揍哭了。我闺女平静地说，老师找你的话你硬气点，他活该，谁让他往我水杯里吐口水。这闺女可以啊，别人欺负他知道欺负不回去，不像我小时候唯唯诺诺的，然后看你好欺负就更变本加厉的欺负你，什么人都要来欺负你。剩下泡沫说，我们家姑娘说，妈，周末同学要跟我去游乐场玩。我说你是在通知我还征求我的意见？她说我是在跟你要钱。气人，想打，关键我现在打不过。西瑶说，我今天打了孩子，我不配做父母了吗？为什么会控制不住呢？
你看风不快就嘴毒，说没事儿，说不定以后孩子会打回来。
不是不是啊，你要意识到自己错误了，就抱着孩子也跟他道一下歉嘛。总结来说，妈妈今天确实不对哈，也是让你受委屈了，我以后尽量改哈。你跟他道个歉，孩子是特别轻易会原谅你的。
柴家奎心说，加油熊孩子，我分分钟想在原地爆炸，在崩溃的边缘不断的试探。
是才小迷妹啊说，彩彩，我带高需求的宝宝太上头了，我天天情绪崩溃，凶完孩子自己还掉眼泪。你看爸妈也是不容易的，也是会内疚的，互相理解。我们岁月静好说，最近心情特别不好，知道原因的也尝试过很多方法让自己开心起来，效果都不太理想，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，不知道我算不算产后抑郁。每当听到孩子的哭声心里就特别烦，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有时候他哭我也哭，感觉带孩子怎么这么难啊，时常后悔自己当时把他生下来的决定，心里特别纠结，孩子也没有错，孩子是从死神手里买来一条命的，我应该珍惜的，可是每天带他真的不开心。那是你的情绪出问题了啊，孩子没有错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就是等孩子大一点就好了。就比如现在迷彩，他现在超级乖超级可爱，我就爱不够你知道吗？也希望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都可以帮帮你，意识到情绪问题能够搭把手互相帮忙。就是家里如果宝妈的话啊，你要作为爸爸呀或者父母啊，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哈，不要把重心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。当然产后抑郁有时候爸爸也会有的，
就是可能家里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孩子啊或者宝妈身上呀，爸爸觉得受到冷落，爸爸也是一时间身份可能转化不过来，然后压力突然特别大哈，所以压力谁都会有，家庭之间一定要记着家和万事兴这个原则，互相的照顾的，不管是身体啊还有情绪啊什么。熊大雪芬说，作为家长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是希望他真正的好还是比别人好，这是借用彩彩节目里的金句。刚才买饮料的时候，旁边有个小男孩碰了另外一个排队的女孩一下，他妈马上就问他你该说什么，他说姐姐对不起，转头要走，他妈说人家原谅你了你才可以走，那女孩忙说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就心里暗叹这家长真的是知书达理教育有方。没想小孩他妈继续说，这个姐姐原谅你了，但是你以后不可以这样了，幸亏你撞的是个姐姐，如果你撞到一个叔叔，他可能一拳就把你打死了。还是怕强者呀。之前我看到一个视频啊，一个爸爸带儿子经过乞丐身边，爸爸对儿子说，你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将来让他们都有工作。这个爸爸教育当时真的是惊艳我了。雪芬还说了哈，我经常会大言不惭地说女儿很优秀，主要比较对象是我自己，她比我优秀这样就足够了。那也是你给她铺的台阶哈。熊二的猫说，一天我们班三个同学在讨论谁最倒霉的事儿。第一个说，我考试作弊被我爸发现了。第二个说，我偷家里钱被我爸发现了。这时第三个同学就说，你们那都算什么倒霉事儿？我昨天手抽筋被我爸发现了，就被揍了一顿。那孩子好可怜呢。听友3613说，我小时候我爸不让我锁门，现在我儿子不让我锁门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杨九木说，有些父母啊控制欲真的太强了，我一个同学爸妈就会在他房间装监控，在青春期这样真的很会不舒服呀。哎，我闺女啥时候到青春期啊？她现在都这么大了，每天还要跟我睡。她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吗？她能自己睡吗？我需要独立的空间呀。蒙古的野兔说，一定要锁门，如果遇见入室盗窃会多一层保护。十几年前我就遇到过卧室门没锁，结果手机跟钱都被我拿走了。啥？吴京打彩，我打吴京说，作为家长会无条件的支持他的愿望，会鼓励他，不会无理取闹，不会打着为你好而做伤害他的事儿，真棒。母以公子说，吐槽啊，我妈就那种特别强势女人，整天管着我，管着我爸，无论大事小事全家都要听他的，尽管很多时候他的决定是错的。我现在20多岁了，在他眼中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儿。哎，我真的不想做妈宝男啊。哎，希望我以后结婚了有所改变吧。逆子一说，你妈把碗摔碎了就叫碎碎平安，你摔碎了就是调皮捣蛋，为啥？难道大人都是对的吗？飞鱼说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等到端午门口呆。他那个爱是艾草的呀。拉给风风说，这期谈小孩教育，寓教于段，发人深省，感触良多。我也希望给我家小孩补上我小时候所有的缺，避开我童年所有的坑，还看到缺什么就秀什么。还有鼠来宝也说了，是这期节目让我反省一下自己，提醒自己不要做讨厌的父母。还有年路哈，谢谢你们的留言反馈，让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有点意义哈。他们说段子不要讲鸡汤。哎，没办法，人到年纪了喜欢说教了，你这么理解我了吗？ 就是咱们节目前面还是讲一些段子啥的，后面读留言的时候就随心所欲的说一说。这些留言呢都来自于3月25号这期节目哈，大家也可以反过去再听听这一期。俩娃的爹爹说，我想说的是带娃真的不容易，月票一投，希望下期能听到我的留言。嗯，好几期了，听到了吗？聆听感觉真好说，孩子上网课要自己陪着，我自己呢就一只耳朵带着蓝牙听彩彩，一边陪着他，挺好哈。温酒伴清月说，我闺女数学发挥好就能考100，发挥不好呢就能考10多分，我这小心脏啊真心不怎么受得了啊。我闺女考试成绩主要是看老师出的题简不简单了哈。白骨精逆推孙悟空说，我这一天天的不写作业母慈子孝的，一写作业鸡飞狗跳的，这说明了父母跟子女的最大障碍在于作业，心累呀。明年就是老司机说，辅导作业严重影响了我们家庭和谐。磐石说，晚上辅导作业没有控制住，安慰后的还有点后悔，睡不着听采采节目取取经。所以一定要记住我的口诀啊，以后快控制不住时候默念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。冯可畅说，我妈对我挺好的，不对我管束太多，很少会刺我，也不逼我学习，但我学习特别好，可好啦。现在对比起来，我觉得我妈真好呀。还是穷妈雪芬说，我能接受在孩子心中是个不完美的妈妈，但不能接受孩子是因为与别的妈妈做比较而显得我不完美。所以孩子也是一样的哈，就是你可以不完美，但是你不要总是拿我跟别人家小孩去比，什么事都换位思考嘛，对吧？啊，如果你老公拿你跟别人家这个老婆去比，说你不如这个风，你也会破防，是不是？我从小喜欢孙悟空，说听这节目想到我哥了，我们家兄弟两个，我跟我哥一直都是别人家孩子，但哥哥对我来说也是别人家孩子。我们小学跟初中都是同一所学校的，我们任课老师都说你哥学习好，你要努力之类的。童年的阴影啊，之后高中跟大学不在一起，没有人拿我俩比较了。现在他在上海，我在北京，各自成家生活，一年难得相聚一次。8090的孩子小时候可能家人亲戚都拿我们跟周围的孩子比较过啊，尤其亲戚像过年的时候呢，差不多大的这个表兄妹之间啊就会比分数多少分，话题就是你考多少分呢。所以现在孩子特别讨厌被问成绩嘛，你考多少分呢啊，好像分数高就是好孩子得到表扬，分数低就不赢不要你。我小时候家人总是拿我跟我表姐比嘛，是的，她考试是比我好，我小时候就特别自卑，总觉得是不是我不如人家，我是不是就笨啊，我智商就低。现在想想人家从小就上的是后宰门小学啊，西工大附中啊，我呢我在咸阳那个陕西玻璃厂的子弟学校，那老师就是跟放羊一样，那学校不一样是我的错吗？我教学质量都不一样是不是，那起跑线就不一样嘛，那怪我了。有时候觉得大人挺虚伪的。这么优秀改个昵称，这位昵称的彩票说，不知道在哪里听说过，老年人上了年纪就管不住嘴，跟三体人一样，脑子想说啥嘴里就蹦出来了，他还会以为自己没说，脑子不清醒了。你这么一说我就顿时原谅了所有啊，就感觉很多彩票的留言区给我留言也非常的治愈我。冬天鱼说，不能为了别人活得没自己，看着很伟大其实也挺悲哀的。徐图之说，可能在孩子眼里我是比较强势那种妈妈吧，因为没有人可以依靠，所以总给小孩子这种妈妈很厉害很棒的感觉。但是面对孩子，我有时候会卸下所有的伪装，会跟他说妈妈也很累很忙，他反而会懂事的安慰我。人间天使可能就是他这类的小朋友吧， 孩子会形成什么性格，多数是爸妈造成的。我希望他是三观正的孩子，是会保留着善良的人，懂得心疼人，懂得体谅人，而不是做一个自私的人，觉得爸妈做什么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反过来，如果爸妈做什么事让他不开心了，他也会问我为什么不开心，需要我怎么改，就是相互的嘛，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。我觉得是孩子总是给我自信哈。然后那天看到这迷彩跟同学玩嘛，他一个同学说，哇，你妈妈是主持人啊，哇，你好厉害呀。然后迷彩说，我妈厉害关我啥事儿？我就然后那天迷彩说我们语文老师说了，他小时候的愿望就是你现在的工作。我说你是不是跟同学都说了我干啥的？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做这个工作也不是特别骄傲的一件事，说白了现在就是那种自由职业的状态，然后收入也特别不稳定嘛。我都在想我怎么去保障他以后更好的生活啊什么的，但是他以我为骄傲，就有时候还觉得挺感动的。
小 MQQ 说，今天在车上听彩彩，我儿子听了听说，哇，这个声音好好听啊，我要听这个。他在说什么呢？论听不懂也想听系列的彩。谢谢你的支持哈，希望咱儿子健康快乐成长。欢乐小葫芦说，其实手工作业在网上是有材料包买的。
那老师能不知道？我跟你说，老师往往都是放学的时候布置，让你第二天交，你根本来不及网上买，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只有在学校附近那个小卖部可以买到的材料包。
子云默客邱老师说，手工这个事儿我遇到过高人，幼儿园让孩子手工做个楼房，家里爸爸妈妈都不会，然后爸爸就去丧葬用品店买了一套有别墅高楼还有汽车，第二天拿到学校，学校老师校长都傻了。
我一直以为这个是段子，你遇到是真事儿啊。
蓝胖子是个猫说，彩姐啊，这个神兽，我这个德华姑真的有话要说。哥哥嫂子上班没时间带孩子辅导作业，我每天打卡他的所有作业任务，所有的耐心都给我磨没了，每次辅导完都会告诉我爸妈一次，别再让我结婚了，如果再让我生孩子我会轰。你知道吗，前年的时候我表妹还在我们家住，为啥现在不来我家住了吗？
因为我要让她帮忙辅导作业。
明天是太阳说，听到彩彩说要靠在孩子小时候可爱的时候拍视频那些视频来降压，我笑了。现在不到一岁，我要多拍点保存起来。跳沙帕崴脚说，现在自己的心智都还没有成熟，没有经济基础的就不要生孩子了，否则生下来呀也是害了这个孩子啊。就首先要自己独立嘛，因为现在这个年代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带孩子要面对的很多很多，不光是花钱哈，还要顶住一些压力什么的，现在人本身精神就容易崩溃。当然有时候这个孩子也是天使，也会治愈你的。芝麻陈酱说，最适合生孩子这一代人选择了不生。
我当时就回复你了，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就适合生孩子了？怎么叫最适合生孩子一代？应该说生理上适合是吧？
可能我们现在年轻人身体上还没有一些老年人健康呢。现在不是开放三胎了吗？三胎那些主力军更多都是当年生二胎的。西红柿炖鼻头说，不想长大，长大之后就被催婚。一只可爱小松鼠说，我也不想快长大，我觉得越长大压力就越大。无精打采的无精说，长大压力大，长大也没钱。心猿意马活得潇洒说，小时候等着盼着长大上班，长大后就有了没钱还上不完的班。蔡耀明说，想快点长大，长大却想快点回到童年。从小喜欢孙悟空说，我想快点长大，早点长大，早点退休那种，然后慢慢变老享受生活。其实不一定是退休之后才可以享受生活啊，就在我们还在讨论延迟退休的时候，现在又有一波专家在讨论啥，讨论取消退休，好家伙。
还说这样最公平。他说那个取消退休不是说一直干到老那种，就是退休应该是自由选择的。就说有些职业可能年纪大了反而经验却多哈，身体也没那么糟糕，你让他早早退休他可能不愿意。还有些人呢，可能他年纪轻轻的他就攒够了养老本了，他就已经财务自由了，你也不能一直把他绑在岗位上。我想谁会，谁要财务自由了会还会上班啊，直接老子不干了不就是了吗？难道以后真的会取消退休了，那也没有退休金了吗？现在社保呢？
夜雨听风等你归说，让自己快乐多一点就好啦。童年的阴影让自己性格变得很极端，还说一个人真的不能轻易对生活妥协，你以为是妥协一次，很可能就妥协了一生。
对，讨好也是啊，讨好型人格也是这样的。
迷彩小鱼说，我小时候也认为快点长大呀，长大没人管我了，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吃什么吃什么，玩什么玩什么，没人拦着。现在长大了觉得小时候太天真了，成年人压力太可怕了，还是小时候幸福呀。还说到幼儿园劳动，我们小学有劳动课，一般就是包书皮啦剪纸啦，到五六年级的时候还有教我们腌咸鸭蛋啊，做豆瓣酱啊，我们小孩对这些不感兴趣就当玩儿。但是我妈居然看那个教材看得津津有味儿，并且还跟着做了咸鸭蛋，还特别高兴跟我们说，哎呀居然蛋黄出油了。然后这么多年我妈一直用那个方法做咸鸭蛋，现在想可能那个教材就是给我们农村小孩用的，城市小孩并不需要。不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很清楚，三年级的劳动课本有一课就是包树皮儿，老师的作业就是让我们回家拿挂历纸把树皮儿包了，就给打100分嘛。我当时家里没有挂历纸啊，还好我机智，我拿上学期的美术课本，美术课本比语文课本大嘛哈，美术课本把中间摊开那个订书钉给它拔掉，中间那个拔开一大张纸，然后把语文书包了。我觉得这么做挺好的嘛。结果那个劳动老师就是不给我打满分，他说我不能拿什么现成的什么书什么，必须得拿挂历纸。然后我觉得老师好教条呀，我就伤心了好久好久。 还有一次劳动课是让做炒鸡蛋，我跟我妈说老师布置的作业是炒鸡蛋，让孩子回家炒鸡蛋。我妈说老师烦不烦呀，布置这样的作业，他那么三下五除二就帮我炒好了，他帮我炒好了。 还有次劳动课老师让带胡萝卜，我们家没胡萝卜，我妈非要让我带白萝卜，然后全班同学就我一个带的白萝卜。然后老师说这个胡萝卜做完手工大家都可以吃了嘛，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吃胡萝卜，我觉得那个白萝卜好辣呀，不好吃。
之前不是有个段子说一个小孩他妈给他带泡菜萝卜吗？
哎，劳动课本是全国统一的吗？我和梦的小豌豆说，马上高考了，高考完那个暑假我已经安排满了，我要在外面跟好闺蜜一起玩一整天，而不被爸妈叫回家写作业。我要看我最爱的综艺，年多没看了，我还要看哈利波特全集，我要疯狂看电影吃吃，还要做小手工，这些都是我从小到大想做没时间做的事儿。安然杰说，想要弥补童年的时候却发现有些央视播过动画片网上没有啊，小时候看过的配音版本比如说正义战士。我现在也是好多电视剧嘛，以前听同学总是讨论多好看多好看，我小时候没看过嘛，现在觉得终于有时间可以看了，发现那画质怎么那么渣呀，完了我看不进去了。剪下身像少年与猫说，小时候想玩游戏机，家里不给买，只能看别的小朋友玩，长大工作之后买了一堆游戏机和游戏，但是没有小时候那么想玩了。漫山蓝色星光面也说，我会买一堆手办，玩游戏一定会氪金。之岑也说，我会游戏微氪一点吧，然后把小时候想吃的都买了。西柚在自说自话说，我有钱了，我要风火轮的玩具，小时候最喜欢这个了。还有菜菜柠檬不萌说， 我要买很多玩具，还有很多很多糖果。
一定是小时候爸爸妈妈不怎么给你吃糖果吧？
怀念白粥糊鸡蛋的明明说，已经长大了，希望不要变老，给孩子买了很多玩具，他都不爱玩，
嘿嘿，只好我自己玩了。
空调遥控器说，小时候挺羡慕家里有钱的朋友，长大之后特别的羡慕。大风起云飞翔说，童年的时候有个东西啊，只能想一想，现在长大了，上班用它，上厕所用它，甚至吃饭时候用它，就连在床上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候依然离不开它。
手机童年只能想一想。
贝特说，大块吃肉算不算啊？哎，小时候特别想吃肉，现在在弥补自己。还有小时候特别羡慕水浒的英雄，现在呢不能大碗的喝酒，证明那个实力，所以你要大块吃肉是吧？我进步大才说，初中时候好多同学都早恋嘛，我却没有，错过最喜欢的女生，感觉很遗憾。现在35岁了，我变得开朗大方，看到喜欢人会勇敢的去表白，也算弥补了青春期的遗憾吧。可是现在的初中生都好凶啊，表白了好几个都骂我死变态。
这得差20多岁吧。
上上听快乐说，我会买很多的裙子，穿不穿无所谓，必须得有，因为小时候被当作男孩子一样。
跟我一样啊，我现在就不剪短头发，我就留长头发，因为小时候好长段时间我都是短头发，可能家人觉得短头发好打理吧，
然后很多人就笑话我嘛，说我发型不好看啥的。
现在翻回小时候照片是不好看，还是扎小辫儿时候好看。
有共三金说，小时候总是不让我出门，没去哪儿玩过，现在周末我到处溜达。江九木说，小时候喜欢某个明星，就想买他的小卡同款，但爸妈又看不惯我这样，现在我几乎花光所有钱来追星。失落丘比特说，以前确实想快点长大，感觉等长大成人了想干嘛就干嘛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现在长大了才发现花钱地方实在太多了，根本不是想买什么买什么，还要攒钱。上学宝贝们，珍惜现在无忧无虑美好的时光吧。之前还有个话题啊，就等财富自由了你要怎么办哈。孟德尔小豌豆说，我会给自己喜欢的老师买礼物。
你是感动中国年度人物，真不错哈。还记得施恩，你有知道吗，他们留言都是要给自己买啥买啥，只有你唯一一个是给老师买。老师看到这儿都感动哭了，跟你说
爱听小说爱看书，说算了，还是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能够财务自由，万一是梦呢，如果是真的我得先吃一顿烧烤海鲜。妹特说，先来个旅游自由吧，藏在心里所有想去的地方我都要去，我第一站呢就要去踩踩心里，哈哈哈哈，不让进就到踩踩面前。心会跟云起走说，我财务自由了，第一件事儿就是包场新龙门客栈。白洁若9年无教育说，我把能买的都买了，所有 VIP 充满。
淄博炒锅饼儿他说，我会充钱买皮肤。
冯可畅说，我会首先游戏充10个648，然后给彩彩打赏。
你看他把我排第二。
民间就是老司机说，等我才有自由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找彩彩，跟彩谈恋爱，给他磕种子，想跟他组个家。
那得稍微多点的财务自由。彩姐真正的铁粉说，
我要给我爸妈买一最豪华的礼物，再带他们环游世界。横江立彩我姓金说，我会把所有的钱都存死期，吃利息解放自己，
然后银行不停地给你降息降息降息。
真正有钱人不需要那么操心，人家存美元存啥，人家有的是办法
财富增值的。
武神夜魔说，我要环游中国环游世界。彭生说，我要去骑车去爬山看世界行万里路。 安世江山也说去旅行看音乐会，去买买。门玉说我要辞职自己开店当老板。现在真的当小老板也挺不容易的，各种大资本大连锁呀。就说现在 boss 直聘当中，好多老板好多 boss
都去求职去了。
关于找工作稿子也留了好多好多，都越攒越多了。财生伴我都时光说，好家伙，居然没一个人说养财财，刚刚有人说了。呱呱蛋说我要在西安漂亮小区买两套房子，财一套我一套，跟财当邻居。布鲁伊说我会跟我家人买上两栋房，然后让他们天天打扫卫生，你让我去打扫吧。迷彩小姨说财富自由能实现买房自由不，那我就看楼，然后极其潇洒跟售楼小姐说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任务我都要了。可不，到时候现在已经哈，像成都都又开放限购了，那等我有钱了，我直接开发个楼盘叫采蘑菇花园，彩票都可以五折入住。懒惰小青年说把房贷还了，把装修修了，再买一辆车，把家里小院重新翻盖下，让父母有个选择居住的环境，可以有养花养鱼养鸟的地方，每年骑出去旅游。哎，该死又被尿憋醒了，尿完还能接着梦呢。蚂蚁1185说存款被平均到110,000了，就不让骑电动车了，没个盼头啊，为啥啊？爷爷辈儿分点土地就赶10个8个生，自己还没累完呢就开始担心儿女以后会更累了，哎，该死的金牛座呀。风不快回复你了，说以前活着就有希望，现在活着就负债。乐队吹小号说如果财富自由啦，我第一件事当然是不要醒来啦。心猿意马活得潇洒说换个舒服的床好好睡觉先。米饭先说好喜欢睡觉又好喜欢熬夜，一个也不想放弃，好渣呀。谁偷吃了我的煎饼狗子说晚安，够了，我真的不想熬夜了。好了宝宝们，我想谈恋爱了。然后特别感谢一直在流浪的人，这位昵称彩票。上期节目那个言情小说毁一生，喜欢修真毁三代，是你的留言哈，我找到了灵感，然后编的标题。谢谢懒惰小青年，猫也不是猫，风掌柜知音人才，彼岸灯火蓝调，不是所有大宝都叫孙伟东、卡萨布兰卡、海豚、朝阳投的段子。第一时间听节目的沙发有狸猫狸，找个4块5的妞手部挠，哎呦喂，新彩沉浮一梦最逍遥，笑未知迷你麦，风采变才最美浪个容，灯味曾经层，深图难独自升级，花卷继续加油，真没谱，海豚。好啦，这期段子来了呢就要告一段落喽，谢谢你的陪伴聆听守候，别忘了多点赞秒看多留言变有钱，多多月票前凸后翘，早点休息啦，再坚持一天就要放假了吗？五一打算去哪里呢？如果想说话留言区留下来等你哟，下期段子来了再回来，好，亲爱的。
为人父母能让你更好理解自己的童年。